我们今天的主题，如果跟它定义为自归依佛，当愿众生，少龙佛种发无上意，这个话我们或许我们今天讲完了，我们在三皈依的时候就比较能够体会为什么要皈依佛。好，那皈依佛的用意这句话这个偈，你就能够稍微体会一下它是什么意思。那在这个偈的出处的来源是华严经净行品里面的。华严经净行品它的内容是好像是一个智首菩萨请问文殊菩萨说，怎么在平常里面怎么行菩萨道。那文殊菩萨就讲了不少的偈，四句的。那其中的我们三皈依里面的自皈依佛，当愿众生，少龙佛种，发无上意，是从净行品里面出来的。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用这个来诠释。那平常讲的自皈依佛，当愿众生，地解大道，发无上心，基本上是一样的。那我们前几次讲的发菩提心的其中的因缘，那我们在平常里面我们看到生病的人会不会起慈悲心？会哦，那还好。对你所亲爱的人亲人会起慈悲心这是比较没问题。对一般人也会起慈悲心这个人很讨厌的人会不会起慈悲心？那很好。讨厌的人不要，恨的人不要他早点走的时候最好，这样的话就很惨了。可能会有，因为我们这些凡夫众生这个心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常常很容易落入那种情形。所以有修的人其实在还没有利益别人的时候自己已经得到利益了。那如果没有修的人还没有伤害到别人，自己已经先受伤。这个是我们可以容易理解的。那我们要总结说，我们讲的前面四次里面我们为什么要发菩提心，把前世之所总结起来的经典里面的，还有释迦牟尼沙论里面的提醒我们的。我们第一个是不忍众生苦，我们自己本身在这一生里面虽然经过很多的苦，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说，如果为了自己的这个苦要能够离苦的话，我们求解脱这是我们慢慢的可以培养这一份的心，再不解脱的话生死轮回太苦了，这是可以的。那看到自己的苦，再来我们看到别人的苦，哇，比自己还苦。人类里面也是一样。那在其他道的也是一样，我们到医院去看，到殡仪馆里面去看，任何一个地方看到都是一样，这个看到的苦，六道众生的苦能看过，我们可以升起慈悲心。所以见到众生苦升起大悲心，不忍众生苦，所以我们来发菩提心，愿意救度众生。不过如果看到一种现象，不晓你会不会，你都看到两个人在修眉在吵架，你会不会发慈悲心？会不会？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那是什么苦？那也是苦哦，那是烦恼引发的苦哦，怨憎会苦。他当时就是在苦了，怨憎会苦，然后他们吵架。结怨了，对不对？以后还有什么苦？他造业了， 那你就会在三恶道里面受苦。你可以从因看到果了，他在因的时候就苦了，他在以后要受果报的时候也是苦。这个如果我们做点训练的话，你可以从这个地方拉回来，看到人家在起烦恼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有烦恼的苦，而且以后他有受果报的苦。如果有点训练的话，你会不会在这个时候起慈悲心？可以理解的哦。啊，你如果看到，我们现在看到，如果自己或者别人都一样，当一个人在爱人一个人的时候，或者一个人在爱人一群人的时候，在爱人的时候好像没有苦哦，但是你能不能从这个地方看到他终将面对苦，是不是？什么苦？以后他绝对要面对爱别离苦，他爱染了，以后面对爱别离苦，我们都经验到了，所以我们很容易体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情形，你会不会起慈悲心？这个训练一下，就是可以从这个地方起慈悲心了。那这个慈悲心要救度众生，要发菩提心。那还有，不管你看我们在平常里面忙忙碌碌当中，还有什么苦？还有什么烦恼的苦？工作赚钱赚得很多，一般房屋来讲，他会生意很好的时候，他会有什么苦？他可能会有求不得苦，他希望他的生意保持这么好嘛，对不对？或者说他不满足不知足，他希望他的生意更好，是不是有求不得苦？那你看到他的这种烦恼引起的苦，这种求不得苦，你要不要生理慈悲心要救助他？他生意不好的时候，他那边唉声叹气，隔壁的人的生意那么好，我的生意这么差，他是不是也有求不得苦？希望生意好一点，恶劣一点的希望他的生意不好一点，这也是苦啊，也是求不得苦。这是以生意来说，对人来讲也是一样哦。是不是希望已经到手的人，不管谁，都不要失去？希望还没有到手的人，希望赶快来，是不是求不得苦？人事物观念思想见解都是一样，所以当我们体会到这些苦的时候，是不是要发慈悲心救度众生？对不对？烦恼引发的苦，看到上一次讲的生苦，同时我们也看到辛苦，我们要起慈悲心。那这样能够体会的话，能够训练的话，那个我们的世界就转变了。回去先从家人做起，不要从我，你要来疼我、笑我、爱我，不要我，反正我去关心别人，我能够体会别人的心境，那不是很好吗？这样会过得比较快乐，不是比较而已，真的快乐。好，我们不忍众生苦，所以我们发菩提心。那不忍圣教衰，圣教是佛教，佛陀教我们成为圣人，解脱了圣人，教我们成佛，所以佛陀的教法是圣教。一般的宗教，一般世俗的里面都不能称为圣教，只有佛教才说是这样。那为什么说不忍圣教衰？从佛陀灭度以后，佛教就开始慢慢的没有像佛在世的时候那么兴盛。兴盛的用意是要救度众生。那一方面是佛陀才有实力，是无所谓种种的功德，其他的阿罗汉也还没有，何况是 我们这种凡夫的比丘僧，所以一代不如一代，怎么办？那个我们那种形容叫做初一十五，当我们出家中在礼拜，正那个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普贤菩萨这些，在拜愿的时候，我们后面会接一个叫做佛日啊、哦、法轮，那些会称赞这个。那如果佛陀这个时候灭度以后，就是算佛日，佛这个光明啊，佛在世的光明，像太阳一样的光明，慢慢的就这样那个向西而沉，哦，佛日已经慢慢的沉没了。那法轮呢？法轮现在越转越慢。如果稍微注意一下的话，有时候你会看到转法轮的那个法轮可以说是空转，空转就是没有前进嘛。哦，我们开车、骑车，如果空转的话，那个一点作用都没有的。那法轮空转，那这样的话，众生怎么能够得度？哦，那可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圣教慢慢的衰微。那我们不希望圣教都从这个地方就这样衰败下去，所以我们愿意发菩提心。哦，我发菩提心，我来转法轮；我发菩提心，我成佛，我把佛法延续下去。哦，那有人愿意做菩萨，愿意成佛，这个众生才会从这个地方那得度，哦，得到利益。那第三个，我们讲说见到佛的三色相、八十种好，还有种种的法身功德，我们看得我们欢喜。哦，那我们又已经从三圣的比较之下，我们知道我们受到佛陀种种的恩德，那我们现在还能够坐在这边，如果细细的跟他体会的话，过去生里面我们已经被佛救度了无量次了。哦，那我们除了佛陀是最知道感恩的、最知道报恩的，我们当然应该要学佛这样，我们知恩，我们要报恩。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我们对父母亲我们知恩报恩，哦，对师长我们知恩报恩，但是我们常常忘了佛恩是最根本的、最浩大的恩。如果我们能够稍微提一下，我现在能够做人是因为佛陀的关系，如果知道的话，应该先报佛恩。父母跟我们最接近，但是佛陀都不能离开我们，我们应该报佛恩。那报佛恩除了我们的物质的礼拜供养之外，我们真的拿我们的心出来，哦，最基本的我们要能够出三界，哦，能够解脱。那最根本的我们要能够成佛，把佛法相继下去，我也可以做佛，哦，一佛接一佛，那就像灯一样，点灯一灯接一灯，这样相续下来，那才真的叫报佛恩，就是最根本、最究竟的。我们可以从 这里面可以体会到，报佛恩也不是那么困难了，先发菩提心再说。好，那我们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发菩提心的内涵之前，我们看看这个我们上次发的这个表，我们要发菩提心跟我成佛它中间的相关性，哦，我们看一看，哦，我们看看这个表里面左边的这一部分呢，的上面是我们上次所讲的佛的色身的功德跟法身的功德，色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一切众生的相只有佛最圆满，哦，即使天上的天人都没有佛的相的庄严。 好，这个我们看到的目标是这样子啊。那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也就是你要登高必致耳啊。所以我们要从基础这边开始。那基础之下，我们第一个就是发菩提心，就在左边的下面啊。这个发菩提心里面有六条。那我们自归依佛，当愿众生少容佛种，发无上意。我们如果了解到这个，就知道发菩提心啊。第一个发大心啊，大心里面的不可坏，像金刚一样的大心啊，这是菩提心的第一个。第二个发大快心，第三个发不动心，第四个发利益安乐心，第五个发欲法喜法乐法心啊。发这些心以后，要把心安住在四念处啊，四正寝、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还有六波罗蜜、十八空、种种的三昧陀罗尼，还有佛的实力、四无所谓、四外之十八不共法，要把心安住在这里啊。这是然后住如金刚三昧，如金刚三昧就是道种子啊，有种种的三昧啊，乃至离左虚空不忍三昧中住，要先发这些心，那把心安住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这个心的时候，我们要成佛，就像你没有大地，你不可能盖房子。好，那当然，发菩提心以后就开始要学，啊，要修。那第二个是为众生说，啊，说法。那为众生说法的目的，我们知道教众生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死轮回，那是不可能的，还是轮回，不是佛的目的，所以要为众生说断诸见，啊，一切的那个自心见，啊，或者两边离两边而说法啊。那自己本身第二个要能够在人法事当中，凡夫圣人当中都能够入实相，而不染着一切法啊。那当然要能够入实相，要能够先学一切法啊，能够在一切法空当中啊，能够不染着一切法。在第四点里面要学道种精智，道种精智就是能够得发言啊。道种精智里面啊，可以我们以后会再说明一下那个因果关系，因缘果报之间的关系，这是道种精智。好，那学实相法当中，就开始要真正去行菩萨道，行檀那波罗蜜、室罗波罗蜜、禅地波罗蜜、毗梨波罗蜜、禅那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行六波罗蜜。哦，那在福慧双修，哦，福德道跟智慧道当中去行六波罗蜜。那能够证到无生法忍的时候，这个时候开始去行大乘菩萨道，啊，也就是行四摄法，布施摄、爱与摄、力行摄、同施摄，行四摄法当中去跟一切众生，哦，化生法性生生当中去变化，在十方世界六道众生当中去度化众生，所以净佛国土成就众生。那到圆满的时候，实地圆满的时候，就一念相应会，哦，能够那个入四地、四圣地、苦圣地、苦集圣地、苦集灭圣地，还有苦道圣地，四地平等，然后断一切烦恼习。这时候证到的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最上面佛的一切的种种空德。这是我们成佛的理路，成佛理路。那从一开始到最后，这个次第性，有从甘味地、性地、八人地、见地、薄地、离地、离半地、辟支佛地、菩萨地到佛地。那这个甘味地指的就是我们有闻法，从闻法以后会升起智慧。文法以后去思维法，思维法又升起智慧， 那文会思会以后开始去，这个时候还没有升起修禅定的时候，没有禅定水，所以这个叫做干会，文思以后的会叫干会。在干会当中，哦，已经慢慢的有力量了，会慢慢会有力量。那这个会里面是主要是讲说跟那个般若实相闻到这方面的会了，闻到听闻到世间的那些智慧还不算是，还不算是。就像我们出世间的解脱法里面，那个我们如果听到缘起法，我们就会有干慧，慢慢的会有力量出来。好，那我们在听到般若空法的时候，实相法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干慧。好，所以听闻以后还要思维，这个是我们在阿含里面就会讲到的。要能够入圣人，出世的圣人有四个条件，一个是清净三智识，一个是听闻正法，一个是内证思维，一个是法次法相，这四个条件。那前面三个条件我们就慢慢在熏习当中，第四个条件我们用观，这是我们四个都在修。那在菩萨法也是要这样的，并没有离开这四个条件。我们要入圣人，现在我们清净三智识，听闻正法，那我们回家我们念正思维，那如果因缘成熟的时候，我们法次法相开始修，透过修禅定，我们会入圣人之性，性地就是我们能够入圣人的这个家，这个族性里面。好像我们怀孕的时候，那个肚子里面孩子虽然还没有生出来，但是已经先在我的家，我知道他以后会跟着我的姓，我是我们家的一员，所以已经是有姓，这个叫姓地，那这个在修里面，我们透过闻会思会以后，我们在修当中，能够虽然还没有断烦恼，但是已经能够深深的观察到诸法实相，能够对众生熏习大悲心，能够愿意求法，那不退，这时候都不退以后，我们心已经是在成佛的种性里面，已经在成佛种性里面。如果是在解脱法的话，你在常常观四念处，住在四念处当中发出离心，常常观一切法五蕴当中都是无常苦空无我，那对于这个起厌离心，对五蕴起厌离心以后，就会入解脱的圣人，入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个性里面。那所以菩萨法跟声闻法，它的性同样的性，一个是成佛的种性，一个是解脱圣人阿罗汉的种性。那八人地就是有那个忍力，这个忍跟那个忍是一样的意思，忍耐的忍。好的，八忍，这个要入圣人之前都是用忍的。好，那如果入了圣位以后，就是断烦恼，一分一分的断烦恼。所以那不管是声闻还是在菩萨里面，这边都是。那在菩萨法里面，他所有的到无生法忍的时候，之前通通是用忍的。我们看看右边里面，近离八人地，见离薄地，离一地，以半地，辟支薄地。这个你看名字，你如果还记得声闻法里面的他的果位要断的烦恼，你如果稍微注意到的话，你就知道这是相对于声闻法里面的果位是哪一些，能不能理解？见地在声闻法是见到位，就是出果；薄地就是出恶果，贪嗔痴薄；离欲地就是断了欲界的贪爱；以半地就是断了三界的烦恼，就像阿罗汉一样。那辟支薄地，那在这个地方菩萨他都没有断烦恼，他都是用忍的，他忍的烦恼不会生起来。 哦，这种忍烦恼不生的那种比喻，就是像我们虽然还现在还有烦恼，但是孩子跟我们吵我们闹我们，哦，做错事情，我们一样疼他，都不会跟他生气。哦，那虽然我们没有断烦恼，我们对别人会生气，但是对孩子我们不会生气。那用忍的，哦，也许你用慈心忍，也许用什么方式忍，但是就是不会生气。这是一个比喻了哈。那菩萨到七地那个行生忍跟法忍成就的时候，哦，就得无生法忍。那佛跟菩萨受记，受记又这是舍掉的生死的这个业报身，也就入的是无生法忍的法身大士菩萨。哦，那八地以后就是真正的大乘菩萨道。那之前可以说是一种人间的菩萨，啊，这是我们看到这边的相关性。这个我们先知道一下它的相关性，以后我们成佛理路我们很清楚，啊，那以后我们对自己能够很清楚，对在一般情况之下，我到底现在受菩萨戒发菩提心以后，我现在是在哪一个位置？也许连第一个菩提以前所发的菩提心好像都模模糊糊的，哦，我是菩萨佛，当然是的，已发菩提心佛，已发发怎么发？我要成佛，哦，就是一句话 也很好啦，没错，佛道无上誓愿成嘛。但是我们现在跟他弄得更清楚，哦，那如果都能够跟他记起来背起来的话，我就是这样发。那进未来际我们都能够很清楚我要做什么，哦，发了这些心，哦，那我就是要办这些事情，哦，那所以我们能够对佛法的理路越清楚越好。那我们菩提心的内涵是什么，哦，如果照佛法来讲，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我们能够听到般若法，我们能够听到大乘法，我们在过去生一定也有听过法，而且能够听信受般若大乘这个法，不得以少善根，无得因缘能够听到这个法，哦，多少人听法听，一面听一面跑，一面听一面跑，越来越少人。这个在法华会上就曾经发生过这种事情。法华经的地方，佛陀讲五千个那些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他们退席的好，如果他们没有退席的话，他们听法又对法不信毁谤，增加他们的罪业，哦，那留在这边的人都是很纯的，很纯有信心的人才会留在这边。所以能够听到法华经的人是大福德大功德，因为听到法华听得下去，能够相信的人以后成佛，能够相信般若经，相信这些大圣成佛知道的以后就能够成佛。所以留在这边的都是有大福德大果报的，哦，应该为自己高兴高兴。那这个我们用法华经的那个例子来说，哦，我们在过去生里面佛陀必然也曾经劝我们发过菩提心，哦，那法华经里面讲说有一个人他喝酒喝醉了，那喝醉了以后就躺在那个地方嘛，那他的亲族里面，哦，有人看他喝醉了，那亲族有事情要离开，所以就在他的衣里面缝了那一颗宝珠在衣服里面，然后缝好以后就走了。那这个人酒醉醒了以后，哦，到处去，啊，到处走，然后，因为他也很穷啊，没有什么东西好过日子的，所以会去多少打一点工，做一点事情，那生活过得并不好。那后来有一天他回来， 在哪个地方碰到他以前那个亲族，那个亲族说你为什么现在过得这么差，那我就是没有什么能力嘛，所以只能现在做这样的事情，过得这么差。那个亲族跟他讲说，你衣服里面我要走的时候有给你缝一颗珠呢，那个是无价的宝珠，你可以拿出来用啊，不要给自己过那么苦，过那么差。那个珠一拿出来，你是大富大翁，大富翁，真的吗？拿出来看看，真的从衣服里面把那一颗珠拿出来，从此以后他就成为大富翁。这个在告诉我们，那个喝酒醉的人是什么状态。喝酒醉人就是十二因缘里面的无明，无明的状态。喝酒啊，我们在无明的状态之下，就像喝酒那样，醉得一塌糊涂，像我们现在这样醉得一塌糊涂，是不是？那喝酒醉的时候还好，那个诸佛他在过去世里面，哦，诸佛菩萨在过去世里面有劝我们发过菩提心。那我们喝酒的时候哪知道那个叫菩提心，那放在口袋里面，放在衣服里面，那个菩提心发了，啊，但是我们又忘了有这个菩提心，醉到最后有一天，那个哪个时候我们碰到佛的时候，听到佛陀跟我们讲解脱法，那我们听到解脱法，我们就去修解脱法，就证阿罗汉。阿罗汉的功德虽然很大，对众生来讲很大，对佛来讲很小，所以那个酒醒的，酒醒的意思是说他证阿罗汉了。酒醒了以后，哦，不再酒醉了，那酒醒了证阿罗汉，但是他只是很贫穷的一个人，阿罗汉的功德很小，所以他就这样到处去，哦，就像那个阿罗汉一样，得到三十七道品，哦，这些解脱的功德而已。等到有一天，在佛陀在亲自跟他讲，其实以前你就发过菩提心了，你不要让自己做个阿罗汉那么苦，哦，功德那么小，你把你以前拿到的发的菩提心拿出来，你就承认，哦，你会做佛，那菩提心一拿出来，那个菩提珠拿出来，以后要成佛。虽然还没有成佛，但是已经是菩萨，是佛子。我把这个珠拿出来，那我们现在还能够知道这个菩提心，还能够知道成佛法，这个都是因缘相续。那不会说无因无缘莫名其妙就跑出，哦，一个那个般若，那个能够听到菩提心般若法啊，哦，这个，所以应该是为自己高兴哈，哦。好，那我们看到了菩提心这个涅槃，这涅槃里面，在我们依照这么完整的般若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哦，在金刚品里面，这位品里面我们看到的，你看那个要发的是大心不可坏如金刚，哦，大心不可坏如金刚，这个里面又有两大类，哦，那其中的一大类有十条，另外一大类，哦，就是能够为三恶道众生，为十方一切众生能够救度众生，这个，哦，那我们有读过《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那《金刚经》里面的金刚，哦，跟《般若经》里面它的诠释是一样的。不过《般若经》里面的大心不可坏如金刚说得更详细、更细腻，甚至你可以跟它解析为大心是一个，哦，那不可坏如金刚是一个，也可以这样跟它合在一起说。哦，那什么是大心？我刚出家的时候，甚至出家前，那个老和尚在 民国八十年的四月，我还没有出家，他就跟大家讲，那时候都是菩萨的干部，跟他讲这个会长发大心啊，我听得很舒服哦，好像被肯定了，好像被肯定哦，这个会长发大心啊，好像发大心，如果用这个来讲的话，很模糊的，以前的大心是模糊的，但是是有心啊，不是没有心哦，那时候都是为了要做菩萨出家的，哪知道什么叫为解脱而出家，没有，不过现在更了解了什么叫发大心。基本上我们般若经里面讲的发大心里面，第一个是要在无量的生死当中大势庄严，大势庄严的意思最主要是讲比较浅的，就是为了救度一切众生，救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好，那要救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必然要学一切法，要有具足佛的法，佛法才能够救一切众生。那如果讲在因地上来讲，就是要行六波罗蜜，行六度波罗蜜才能够救众生。这是因地来讲，成佛才能够救众生。所以发这个心，无量生死之中能够大势庄严，这第一条。那你看我们听到无量生死里面，你就先知道佛菩萨在过去世里面已经做多少了。我们上次形容在无量世的时候，过去生里面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是互为眷属，从过去世这样推演。那同样的，佛菩萨在无量世当中都在救度众生，可见他也曾经救过我们。所以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观世音菩萨，为什么我们听到观世音菩萨三个字我们就会很感动，我们就很欢喜，我们就很感恩，我们就会起恭敬心，那可见我们在过去世里面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救度，我们都曾经结过甚深的因缘。为什么我们听到地藏菩萨、诸佛菩萨，我们就会好像很熟悉？一定是过去世里有一些因缘，那也就是佛菩萨在无量生死当中曾经救度过我们，他在大势庄严当中。那这个时间，当然我们如果想说无量生死我发菩提心哦，这么久无量生死，好，就是无量世嘛，那不用怕。为什么？所谓比如说一百来讲，一百世是等于多少世合起来的？一百个一世，对不对？两块钱是不是一块钱加一块钱？对啊，三块钱就是一块钱加一块钱加一块钱，是三块钱嘛？那个一百世就是一世加一世加一世加一百世，那无量世哎。无量世就是每一世每一世每一世每一世这样加起来，叫做无量世，无量生死就是世嘛。你这样理解的话，你会担心什么？这一世你要不要担心来世？不用担心了，这一世好好办这一世的菩萨，下一世的时候在下一世的菩萨好好办下一世。这样能不能理解？有很多人会想说：“哦，那未来是那么久，我要受很多苦，不要想到未来是的苦，这一次好好做菩萨，这样就够了。”我们的心会缘起在下一次继续去做菩萨的。所以有些观念稍微调整一下，你就不会太绑住自己了，绑得死死的。当然这个心我们有，这个心我们如果理解的话，那个小因得大果嘛， 我们在讲因果法的时候，那个小小的因以后有大果，就像我们讲说佛陀在过去世里面是叫做善眼大师，他在那一生里面教的弟子们证到各个人间的大富贵人、国王、转轮圣王、六一天到梵天都各有所证，然后自己本身加工用行到光阴天，还在人间修七年，到天上梵天那边就修了多少几劫、而且好像36凡都是天上人间富贵的，才在人间修那么短，到天上人间就是那么长的福报，小因得大果。那无量世的生死当中，大势庄严，以后我们成佛的时候，成佛的时候寿命多久？是不是像佛陀80岁而已？那是视线呢，那是佛陀应化身，寿80岁，佛陀寿命不可那么短了、那是为了给我们这个众生所看的视线呢，事实上也是我们众生的业力感应，只能看到佛陀的这么短的寿命。好，那佛陀的寿命是无量，我们若从这个因果业报来讲，我们就知道佛寿无量，是我们的业障、罪障重、烦恼重，我们才会所见是这样这么差。那在无量生死当中，我们大势庄严，那在有限无量来讲，事实上以成佛来讲还是有限的了。那个有限的时间当中，到最圆满的时候，就成就无量无边的佛果。你看这个差别多大！如果真的要成佛，如果还要真的是无量的时间的话，会成佛吗？成佛时间如果真的是没办法，所谓无量就是没有边界、没有边界的时间才会成佛的话，那佛会成佛吗？不可能啊！无量是对我们众生感觉来讲是无量，对不对？事实上，他还是到一个时间他就成佛了，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那这个我们只要精进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成就。那所以在佛陀会用各种比喻来说的哈，有一个那个会演弹琴演技的人，那个人他看到一个富翁，他很想要一只牛，然后就跟这个富翁说：“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一头牛？”富翁挺当生啊，很吝啬，然后就跟这个演艺的人讲，就故意刁难他。你要牛可以，人家来求上门来，我当然要给他一点那个答复啊。就跟他讲说，你能够在我面前一年的时间，演戏，弹乐器给我听吗？这个你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一年以后，我就给你，这一头牛，那很好，有条件的交，那很好，我可以。但是你有没有办法听我把乐去弹一年？你能不能听一年？这下子已经跟人家开出条件了。好，你可以弹一年，我就可以听一年。那这个为了一头牛，他就很认真的弹他的乐器，弹日夜的中间没有休息日夜24小时弹了3天3夜，这下子这个富翁支持不了了，好好好，牛牵去好了，不要再弹了，这头牛给你，不要再弹了。那个听的人听我们叫做边际递减，听的人刚听的时候听音乐很好听，再听下去累了就不好听了，再听下去就烦了，赶快让我睡觉比较好，对不对？但是弹乐器的人他知道后面有功德，是不是？ 这个他知道后面有功德，我继续弹，我继续演奏下去的话，后面会得到那头牛的功德福报。那我为什么不加工用心，认真一点？所以我就继续努力，一直弹，听的人没有意思，他就好吧，拿去吧。本来要一年才得到的，这下子三天就得到，三天三夜，是不是小因得大果？事实上，本来要一年，事实上到最后只有三天三夜就得到了。同样的，我们虽然说我要无量生死之中大事庄严救度众生，事实上也没有那么久，也没有到无量生死。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这一点。那所以这个比喻，如果你们了解的话，我们尽管发大心，不用怕，不用怕说我发的无量生死真的会无量生死吗？那如果更有智慧的话，那很快就超越了。这个地方，那这个是指时间相，我们这个发心里面，这是时间相。那大势庄严，这是所行的，在时间相里面，没有时间相。那行大势庄严救度众生，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要能够舍一切所有。那发我应当要舍一切所有。那这个舍心跟一切所有，舍的时候，我们当然是愿意舍给，把自己身所有的，这个所有有包括哪一些的？我们已经知道有外财、内财。外财，我们从小钱到大钱，从外面的这些财物到观念知识，这些都是外财。那内财指的就是自己的身体生命。外财当然还包括那些你可以支配的东西，这些通通可以舍。这里面我个人的看法里面有一点推论，自己的推论，自己看法要先讲清楚。这里面佛陀讲的说舍一切所有，一切所有就是我所有的我的有主物。那请问大家，你这样听起来，你会不会觉得佛陀有劝我们说，你布施的时候去借钱来布施？好像没有。有没有叫你贷款去布施？贷款布施如果没有还的话怎么办？我反而变成负债。经典里面的这个意思里面，我们这样推论的话，应该是没有做这个，就是你现有的，你所有的，包括你的生命，你都可以布施，但是没有说叫你去贷款来用布施的。这个地方，那经典里面的故事是有时候我把身体卖给这个富翁，卖给这个员外，卖个比如说十两银子，然后这个十两银子我要先拿去布施，那我来跟你做工作一辈子，是有这种例子，但是没有讲说我去借钱来布施，没有。所以这里面我们就是你要布施，就你能够操作的范围之内，你能够布施的范围之内的一切所有统统拿去布施都没关系。这是我们看到经典里面做这样理解。那事实上能够舍一切所有的这种，你可以想象这种菩萨是多殊胜多难得，能够体会这一些。所以我们古代是孩子是自己的啦，太太丈夫也是自己的，以前的丈夫不算自己的，太太才是自己的，以前太太是属于丈夫的。如果是在以前的话，这些都可以布施的，因为是所有物嘛。当然到现在这个时代来讲，因为各有人权，所以这个东西可能这个时代我们就孩子跟太太都不算我的，他们是自己独立的个体，就不能说我要把它布施。那如果回到那个当时那个时代是所有物的话，应该是可以布施的。这是我们看经典佛陀有这种情形。 那就是这一部分的推论都是我个人的自见，如果有讲不对的，你们听到的，或者说你们去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请问佛，像现在这个台湾这个时代，或者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各个地方的国情不同，能不能布施会来跟我们讲，因为讲话要负责任，出书还有录音带都要负责任的，因为推论的地方就有个人看法不同，我要能够舍这些所有，那舍这么多的种种的所有里面呢，这个是很多了。我们在佛时代里面，还有佛说的过去生里面是布施很多。佛曾经，我们知道说，佛陀曾经让天帝跟他的那个天王，天帝跟天王两个为了看看这个菩萨是不是真的有大布施心，能够舍他一切所有，所以天帝就变化成一只老鹰，那天王就变化一只鸽子。老鹰追逐鸽子的时候，那个鸽子到这个国王的怀中去藏起来，请求那个国王保护他。那国王要保护他的时候，鹰说：“他是我的食物啊，你要给我。那你不给我，我怎么活？你如果真的是大慈悲者，你要给我东西吃。那个而且要活的，要有血有肉的。那这个国王，他要保护鸽子之下，那只有割下自己身上的肉。”这就是虐财，割肉，这个生命是等值的嘛？那鹰在抓要吃这个鸽子的时候，鸽子是一条生命，那国王的肉只是一块肉而已，那怎么能够跟这个鸽子能够等值？所以这个国王一块肉一块肉割下来，要给这个鹰吃的时候都不够等值，所以到最后，那个国王自己爬到那个秤上面去，这个地势这个天地啊，能够确信说这个菩萨真的能够舍一切所有，连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生命都愿意舍，只为了一只鸽子而舍啊。所以你看这个真的是菩萨，他很符合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条件，舍一切所有啊，这是我们释迦佛的过去世里面所行的菩萨道里面，那个自己的身体生命都可以舍，不管是一切其他东西，或者舍一切所有，这是物的部分的东西。那第三是发的心是能够平等心理一切众生，对一切众生都能够平等。那我们上次讲，我们如果能够观众生就像父母一样，就像兄弟姐妹，就像自己的孩子，就像自己本身的话，我们应该可以平等。那当然，如果众生里面刚刚有稍微提到一下，我所敬爱的对象，这是一个等级嘛。敬爱的对象，大概不会有问题。如果自己的孩子，如果说是我所爱的对象，如果说他生病了，我可以整天整夜去看顾他，我自己病倒都没关系，我愿意做，这个是比较没问题。那如果是孩子他如果肾脏有问题，他需要肾脏，我可以舍给他，这个没问题，他要什么可以给他什么，这是我的敬爱的。那如果是一般人的话还可以，可能部分可以做得到，但是有结怨的人，大师是常常骂我，我没有骂他回来就好了，还要给我舍一颗肾脏给他，可以吗？做不到。以前有一个人居士就这样讲，他很敬爱的大师师父，常常念如果亲口跟我讲的，如果师父你 需要肾脏哦，我这一颗肾脏都可以给你。真的这样讲哦，我是看他是真的很真心的，因为我是敬爱他敬爱的师父嘛。不过把他列入拒绝往来户以后，不允许他到结后院来以后，我变成他的怨敌。从此以后，没有从外面传言过来说他要再舍他的肾脏给我了。因为众生心是这样的，是不会平等的。你爱的人，你就付出。哦，不爱的人不一定付出，有怨的人，恨得痒痒的还付出。那我们要学菩萨，我们花心学菩萨，愿意能够舍一切所有之外，就能够平等。能舍还不平等，那只有说舍给敬爱的人或者说一般人而已，那是不够的。哦，我们想到果地的那个佛，他是不是平等心？你就知道说，在因地的时候要发什么心。佛在最后，我们记得，佛在最后跟大家讲嘛，佛看到提婆达多，他在那个绕那个脚印的时候，是不是快死了？阿难尊者请求说要救提婆达多，那佛说只要我的心看待提婆达多像我左眼，看到罗诃罗像右眼，那我们众生在看左右眼都是平等的，没有说只偏右边或左边嘛。那对左右眼是平等看待的时候，也就是看待罗诃罗跟看到提婆达多是平等的，那这样提婆达多的病就会好，这个脚的灼伤就好，一摸提婆达多的头就好了。因地的佛，果地的佛都是这样的平等，何况是因地？果不离因嘛，所以佛陀在过去生里面，他都是平等一切众生的，所以要等心一切众生啊。那第四个是要发，要以三圣法度脱一切众生，让众生能入无余涅槃。我们在般若经看到了用三圣法度脱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这时候无余涅槃我们当然知道是我们在解脱法里面讲的那个能够舍掉五蕴身心的时候，那个时候无余涅槃。那三圣法就是声闻圣、辟支佛圣跟佛圣。那有时候讲声闻圣、辟支佛圣跟菩萨圣，菩萨圣是从因地来讲的，佛圣是从果地来讲的，所以用词不同，不过意思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是用这三圣而不是用五圣？为什么不是五圣度脱众生？因为天圣跟人圣不会解脱，天圣人圣不解脱，所以佛陀不会叫众生把众生停留在天圣跟人圣里面，还在六道轮回，不会。佛陀的目的是要众生能够得解脱，不再生死轮回，所以说用三圣度脱众生，进入无余涅槃。这句话如果我们知道了，就可以了解《金刚经》所讲的，就是、令众生入无余涅槃，入令众六道众生嘛，若卵生，若湿生，若胎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那《金刚经》不会离开般若波罗蜜经，它是这个地方的说法。但是在一般的会跟他广义说了，会跟他广义说那个成佛的无余涅槃。三圣的无余涅槃跟成佛的无余涅槃在佛经里面是讲不同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在法华经里面也提到火灾狱。火灾狱里面成佛之前，在法华经有法华经的用意存在的。那在般若经跟法华经这边里面讲的有一点共同的地方，就是像这个法华经里面讲佛的孩子就是富翁的孩子，他都在这个火灾里面正在烧， 啊，那这样火灾烧的时候，先让众生能够处理这个火灾再说。啊，让佛的孩子，佛要孩子们能够先处理这个火烧的房子，不要在里面被火烧死，是这个意思。啊，那要用三圣，羊车、鹿车、牛车先出来再说，是这个。啊，所以《般若经》里面也是讲这样哈。那我们从《法华经》的火灾里面，就先看到这一点啊。那《金刚经》讲说，那个菩萨度了无量的众生，而为众生得度，这在《般若经》里面是另外一条的，度一切众生而无有乃至一人得入涅槃。那这是菩萨他本身不着，没有染着一切众生，没有染着我有多少功德，没有。哦，当然这是后面的般若空法里面要讲的，不过这个地方就是要先能够确定这一点。这一点我们如果知道的话，你就知道菩萨为什么能够走得下去，要不然众生凡夫众生，是很多种状况。如果菩萨没有这个一点点的